我是说，我对彼得那个跳到海里的那个画面很有触动，就
嗯哼。
是他那个跳下去，他好像就是之前他有3次不认主啊，然后主突然出现，他好像有很多的内疚，又有很多的羞愧，又有很多的觉得，也有点害怕在里面，就是心想你会不会对我怎样，我也不知道，就是各种复杂的情绪。我联系到自己的话，我觉得我也有就是当然，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么严重了，就是有时候会觉得我可能没做好吧，我做这个，哇，很对不起神吧，就是会有这种感觉。那有这种感觉的时候，不是说谁劝你一句说，哎呀，没有啦，你做的已经尽力了哦，你已经可以了。我觉得这个是没办法，就是让我从那个水里出来的，就会想隐藏，想躲起来，
了解，
不要
是的，
让人知道的。就是我感觉我现在就是一个状态，就是感觉心底里最底层的那个需求啊，就是孤单呐、羞愧啦，还有这些，在慢慢的就是这些隐藏的东西开始再去面对它。我以前是把它埋得好好的，我自己也看不到的了。但现在，我好像在慢慢的一个过程，就是在水里面。我以前在水里面，现在好像要出来，要去面对它，要出来。就是这个状态。我有一点，但同时我又有点困惑的是，我好像还是在被医治过程中，我没有完全像彼得一样可以出来，然后去吃耶稣的那个早餐。对，我好像还是在过程当中。
你刚才一直提到"医治"这个词，哈，等于说你把自己放在一个病人的位置，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那你把耶稣放在医生的位置，是不是
是的，他可以医治我。
？OK，因为耶稣自己也说，只有生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哈。好，那。啊，关于你这种心态呢，其实后面有一句话，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细细的去把那个经节过哈、啊。有一句话哈，刘、啊、磊，你帮我看一下，提到说他们不敢问他有没有，
有，
他
他
们
们说，
知道是主，对不对？
对，没有一个人敢问他你是谁，
没
因为
有人
知道
敢
是
问
主。
他，是的，我想耶稣有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要来找他们。他知道他们的心态是怎么样，而且耶稣刻意的，而且是很自然的啊，这一点是我们在，如果我们再从那个专题来看的话，是很好的学习。我们如何重建一个做错事情啦，或者是心里面呢，就是自卑啦，或者是觉得很不敢面对我们啦。我们身为一个好像一个长辈也好，我们在管教我们的孩子。那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哈。我一直在强调，不要给孩子，不要加给他们羞耻感。人的心里面本来就有羞耻感，等一下我会提到我们的根源问题哈。那如果我们的管教，我们对于对方的一些行为的这种纠正，再加给他羞耻感的话，或者用羞耻感来威胁他的话，那事实上我们是。我们就像刚才华英说的，只有埋得更下去，就等于他出不了头，他出不来啊。我们是要帮助他啊，更新，帮助他改变嘛，主要是这样哈。那我们就看到在这个我们看的这个过程里面呢，他们的心态错综复杂，彼得有彼得的心态，啊，连约翰主所爱的门徒都还是这样，好像一个一个远远的看着。好，那个心里面呢，啊，他其实是第一个到墓里面去，听说他复活，第一个到墓里面去确认他复活了。可那时候他面对耶稣的时候，是又怕又怯，胆怯的怯，哈，然后又害羞，然后又无语以对了，可以这样讲，哈，就是以前本来一起吃一起住，然后要讲什么话就讲什么话的啊，你不可以这样好了，主啊叫他走开呀，现在呢，真的是那种敬畏，我在想敬畏啊，很吃惊，很敬畏。以前是虽然看到他 让风浪停下来，他们也吃惊，他们非常惊奇。可是那种惊奇呢，是一个自己的一个感官上面的反应而已。现在是从心里面，所以这一篇跟主的关系是从心里面的连结的关系。这是我意识到的哈。当我在看这一篇的时候，整个就好像把我们耶稣就来，就主动把我们拉靠近了啊。我们在那里有一些却步，我说过啊，神从来不勉强我们的哈，他绝对不勉强我们。但是这一群学生心里面都是愿意的，这11个都是愿意的，可是却都有自己的一些不确定的地方，都有自己的一些觉得过不去的地方，或者是觉得有愧疚的，都有，一定都有啊。那就像当我们对这个主的信任不够，认定不够。让他做主的那种权柄给他的不够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心虚了。面对他，一定会心虚。但是主的目的，耶稣的目的是要把我们拉靠近他，所以他用吃有饭吃吗？这样来让他们，好像给他们一个台阶下一样，好。那我回到话音的问题哈，如果你认定他，你相信他是医生的话。你刚才所问的这些问题，好，可能是在过程中吧，都不是你的事。你了解我的意思吗？让他做主，他要怎么医治是他的事情。好，但是我认定他，除了他以外，我没有别的，而且我相信他的能力可以医治我。我常常会跟辅导的对象说，你不要自己又当病人又当医生。好，我们不需要。我们当病人的时候，不要感觉好像我自己查很多资料，我就可以当医生了哈。那为什么要开医学院呢？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华英？不管是生是死，主我就是你的人。这样你有没有了解我的意思？
师母的意思是坚定的信靠神，不是自己要
等于
去
说，
琢磨什么。
有一点，你不需要负责这个部分呢、啊，你不需要懂说哦，怎么好起来的？我现在到什么程度？是不是还在恢复过程中呢？我相信有很多信徒，他们带着抑郁的症状，到最后他还是信主，他还是抓住他的主，可是呢，抑郁还是没有解决。还是在吃抑郁的药，他还是一样荣耀归主。我不觉得我可以给你任何的答案，你讲的或许也对，但是呢，让他做主，爱他比什么都过于一切。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这是神要的，这是主要的，就这样而已。其他的话，就整个就托给主了，不管任何的感觉来。不管任何的一些迷茫又来的时候，就记得说：“哎呀，主，我们彼此有以爱相许，其他怎么样都没关系，只要我对你的爱不变，你对我的爱不变就好了。”这样子，懂我的意思吗？
我知道这个是我的头脑层面可以讲的，可以理解的。可是我可能情绪方面、感受方面，对我有很多的困扰。我之前分享过，我是一个很有怒气的人。我之前信主的时候，10年前吧，对。当然现在。慢慢慢慢好很多，我想要表达的是，神他，我相信，神会医治我，可是我心里的感受方面就是要面对，就是我以前就是会去埋呀，就是埋起
我
来，
懂，
就
我
跳到
懂，那
海里
是个
去，
防卫呀，是的，是的，是的，
对，
自我防卫，
现在我要面对他的时候，我其实很感恩，就是我可以去知道去面对。我以前是糊里糊涂的，我只知道我就是脾气不好，可是我 我没有面对我里面最深层的孤单也好，羞愧也好，可是现在神带领我到这个层面了，我是很感恩的。我虽然痛哭流涕，但我很感恩，我也很开心，神是让我现在去面对他，换了以前我接不住。
是。
我是想说这个面对的问题，我知道我是病人，我没有办法医治我自己。可是我可能需要知道我哪里出问题了，这个对我很重要。可能因为我不知道的话，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做一个诚实的人，就是我可能会假装很开心，或者我假装很敬虔，就是但是那个心底里的感受呢，最真实的感受呢，如果我把它藏起来的话，我会觉得那个是假的。我需要很真实的去面对我那个感受，求神来助理他，
那我这
我
样
才
讲
能
好
用
不
心。
好？你还是在依靠你自己，你还是认为你可以，只要我知道了，我就可以怎么样？No，不是的，这不是我讲信心的意思。现在你有一个方法，就是我要知道，才不会被我自己骗了，对不对？那你以前
对，有
从
这方
知
面的。
道。以前从你在这个防卫自己埋下去这个当中，怎么走到今天的？没有主，你走得到今天吗？不会的，我相信不会的。
找不到，对，我是说
对，
神带领我，
是的，是的。那如果你要问我说这是一个过程吗？或许也可以跟你说是的，啊。但是神有他针对每一个人的要做的功不一样，所以。我觉得那个不重要，到底怎么回事？怎么我还现在还是有？那我现在就是比较敢面对了。好，那你现在是说你需要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你才有一个安全感说，说你才会真实的面对神，是这个意思吗？
好像是这样子的，对。
好，
我很
那
怕
你要
虚
相信
假。
你的，你要知道你的主是无所不能的主。他知道你的心，你还没有说出来的话，他都看清楚了。而且呢，如果是你认定他可以医治你的话，那这一切，连这个你要欺骗你自己的感觉的这个，也是病啊，那也是一种病啊。如果这一刻我们的专题可以给你一点线索的话，那我要说，回到你的很安静的时候，回想一下。有什么你需要饶恕的？你放不掉的，你抱着，好，你讲，因为你提到说你生气嘛，因为我们这一课主要就在针对目前针对生气会变成怒气，啊，那他为什么会再出来？就因为他有怒了，已经怀怒了，不是只有生气，而是怀怒了。那么那个的根源的话，我的重点是我这个是有根据的哈，从圣经有根据的，一定是。有什么被欠没有放掉？这是从圣经来告诉你说，一定要经过饶恕。所以呢，如果你愿意跟主，你在跟主之间有这个饶恕的这个功课要学习的话，我讲一个很实际的真实真人真事的哈，这是我知道的。有一个人信主之后，他有两个不好的习惯，一个是吸烟，一个是。吸毒，两个他都有。那奇怪的是，当他一信主之后，那个毒他就放掉了，他就不吸了。可是烟就是改不掉。那照理讲是烟反而是比较轻的，对不对？毒应该比较啊，毒品的哈，那个毒品应该是比较重的。可是他那个很奇妙的那个毒品，他就一下就不要了，就会很恶心这样哈，而且他根本就不想去碰。可是这个吸烟他就没有办法。那完全在神的主权，不是神没有能力，也不是他有什么问题，而是神借着这个吸烟的过程，要建造他的一个对主的一个更深入的一个委身，更深入的认识。而且就像他跟彼得说的：“你爱我比其他更多吗？”所有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不够，如果我们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就像彼得游向主，他没有游离开，他没有往深海游走，他游向主的时候，你向着主的时候，我们就把自己 交托给他了。这是我的意思。或许我也没有很能体会你，但是我能从你讲的，那我是这样想，但是我可能也没有很能体会你的问题，这样，嗯，我信任他的心意，我信任他对我的爱，不离不弃的爱，没有什么可以隔绝。我信任，我信得过他那起死回生的大能啊！而且在我的生活当中，他是那么近的跟我在一起，跟我同在。我们在一个堕落哈，每一个人，我们都在这个堕落的层面里面呢。我们有罪，那这个罪呢，耶稣的宝血就绝对跟我们哈，因为罪它有罪的记录，有罪的权势啊，有罪的怎么讲？有罪的这个。他等于说，我们有过去的罪行的、啊、都记录了哈，然后我们有他有罪的权势要好像要辖制我们啊，那基本上在这个日光之下，还是罪是存在的。等于说，我们即使我们不想去沾染什么，可是还是会有一些试探啊，或者是试炼，我们需要去经历的啊。那这个是耶稣到世上来帮我们解决的，只要跟罪有关系。那当我们人堕落之后呢？这个堕落之后呢，我们会带着一种被盗的病。我们已经有救恩的确据，我们已经有被神认定，我愿意信耶稣，我成了他的儿女之后呢，我们有一种被盗的病，那个这个被盗病就是你讲的是需要被医治的，那你刚才提到是说，那我不知道我有病，我怎么会找他呢？那你也知道，耶稣跑到那个38年的病人旁边说：“你要好吗？”他也主动去。所以，他的爱就是这样的爱。我们都带着各种，所以到后来谈到教会的时候，他讲到说，没有瑕疵的献给主，我们像心腹一样，没有瑕疵的献给主。这个没有瑕疵，这个只有主能够洁净啊，人做不来的。圣经有很多地方让我们感觉他在教我们一些道理啊，要这样做，要这样做，要做的。但是基本上，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宗旨，就是你知道了，但是你做不来的。所以只有基督是主的时候，只有基督在我的心里面做主的时候，他才会 working，他才会通。那就是我今天要强调的，一定要有耶稣了。即使他们已经认识到，哦，耶稣是复活的主了，他们的人生是暗灰色的，他们已经失去了目标，一直到他们跟主的关系又连接起来，又深入的时候，好，有没有谁要愿意给还一些你自己的经历呀、啊，或有什么想法？有没有针对这个他现在表达的？好
我
的。
补充一下，就是我觉得，包括现在的心理学分析都比较盛行嘛，其实，人很容易发现自己的问题，甚至是很容易去解剖自己的问题。我想在圣经的真理面前呢，这并不是我们的重点，就是重点并不是要发现问题，重点是指向耶稣。我觉得，在这段记事里边，彼得的那个经历哈。还也不是这个问题的，就是跳进海里，从海里出来的过去的失败，也不是这段经文要展现的重点。重点觉得是就是在主对他发出了一个邀请说，说他自己是没有办法，他也没有说，彼得，你完全医治了，你再来跟随我。主也知道他的挫败，也知道他的困难，也知道他。那心里所背负的所有的一切的那个无奈和绝望，但是主其实没有直接去对他做任何的心理辅导和分析，而是跟他说：“你还爱我吗？”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医治的。当他接触到神的爱的时候，神爱他肯定是毫无质疑的。但是他知道神的爱吗？如果他没有接到神的爱，他没有信心去领受这一点的时候，他就不可能往前走。 我觉得，这是我在想哈，就是有时候我也自己也是会沉浸在自己自怜呐，很多的这样，其实越往里边缠的哈，越是没有答案，真的就像一个无底洞一样，它会深深的把你，你越知道你的问题越多，你越没有答案的话，那个就像一个无底洞，使劲儿就把你抽到那个，很多忧郁症也是这样，这不就是一个痛苦的深渊吗？那并不是信仰要指引我们的方向。我特别认同师母讲的，只有主，认定他。今天我的痛苦、我的烦恼、我甚至我的悲伤，其实也都是他的，他在意。我自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经过什么途径医治，根本也不在乎我，我也没能力。我就知道，我把我自己的所有的这些破碎都交给主，他会来收拾，他会来修整我。其实就是大胆的把自己交出去，这是一个经历啊，就是去愿意凭着信心去领受神的爱、神的医治，就认定他，不管我今天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甚至我觉得我们自己都无药可救，无颜见主，像彼得那样，但是你还是要回到那一点，要不绕很多年也没有出路，一定没有出路，出路只有在那里。主耶稣说：“你爱我吗？”这不单单是就是苏林他刚才的分享哈，我真的是体会我们每个信主服侍的人都有那一点。师母她也在前面说到，只有耶稣，没有任何的。走到那一点的话，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医治，还会有难，但是呢，那是唯一的一点，认定他，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他，要不就是会。没有，一直会在那个痛苦当中纠缠，这是我想刚才想到的，想说的。
来，是，请讲。
你讲到那个，我觉得就那个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你说不是统一，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比如说大家在同工或者教会里边。就是你做事，大家心意可能那个方向都是希望，就是服侍主，大原
嗯
则可能大家都是因为爱，就是想要去为服侍主。但是好，常常是我观察到的，也不一定对。就是说，我们大方向定了，然后大家开始做的时候，就开始各有各的意见，其实又回到以前的那种 pattern 里边。比如说，有的是会拿这种
好，
像经营公司的方式啊来做，当然你的那个动机都是好的，所以这个您讲到就是说要那个一样的意念心思，其实就是要一直以模，就是说效法主为一个目标，对吧？就是在处理的时候。
我的想法刚好跟你相反，方法或许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那益处在哪里呢？是在于我们的动机，对不对？所以，事实上，动机是大家都有时候都不知道的。我们会以为这样，但是我们不知道，所以这个部分是神要做工的地方。哈哈，比如说，我现在我有个想法，我有个做法，那我要怎么样？然后别人的那个跟我不同的那个的时候，那我只能面对我自己跟神的这方面来学习。等于说。我有个责任，让我的动机是纯的，让我的动机是对着主的。那如果没有的时候，我也很愿意主来调整我，
明
而
白
不是
我的意
就是，
思是，
就好像说好，有时候不，我们就好像一意孤行呐，或者是这个我们也会这样啊，会固执。你讲，请讲。
因为大家要在讲的时候，我可能是听到就表面都是说那是为了做主，就是为了主做的，或者是怎么样，就是人有时候就是因为是这样讲的嘛，那大家愿意，比如说有的觉得说他只要愿意来服侍，那他就是。对的，就是爱主的。他当然，我们以前讲过这个爱主的定义，
嗯哼，
就是比较。其实有的时候人的动机真的是自己都不知道。
对对，不一
我们
定，
常
不
常
一定。
以为自己知道，或者说听别人这么讲，我就觉得就是这样。当然，我们不能去就是去判断别人，但是实际上有时候我们自己如果去反省的话，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动机可能并不是像我们所以为的那么。纯洁，那么洁净。
我要说，我认同你。那个一定要被主管教，被他修剪，被他洁净。
有的
然
时
后
候
到
就
地
是，
库呢，就会分出来，就会有一个，我们也不能用说后面那个结果来断定他的动机，就现在所谓的成功有没有？就是把那个后果来判断，哦，他动机一定好的，不是哦，也不是这样，那个动机是主要的，而且是跟主的永恒的这个永恒的基业有关系的，那只有他知道，而且他的要求一定是这样的，不会减少，不会打折扣的。那我们够不到的地方，我们歪斜的地方，如果我心里面真的是要服侍他，我真的是愿意被他修改的话，那他就会帮助我调整。
等于说有的时候，即使是外边出来的这个现象或者这个结果是一样的，但是里边的动机可能也是不同。我们不能去就是去判断，有时候不小心就变成论断了，只能说
是的，
就是反
是
省
的。
自己。你不能说因为就是去给对方就是做一个贴个标签或怎么样，但是我们可以反省自己，要有一定的判断，但是主要是针对自己的动机来看，对吧？
我们不论断人，也不接受人的论断，只有主知道。如果我心里不安或心里有疑惑，我去找主，我去对我的主负责任。所以是这样，所以我跟你讲过，上次你问一个问题，我说我如果有从神来给我的一个信念，我是不能妥协的，因为我的忠诚只对主，不是对人。但是我的顺服是要对权柄，所以权柄我们不要抗拒。那你说，那我没有智慧，那就跟神求啊。然后对于这个你跟主之间的这个相知的这个信念呢，我们是不能妥协的。难就难在这里，对不对？我这样
对。
讲，你了解你的意思吗？所以他的行为怎么样，他的动机怎么样，我们跟我们无干。那会不会成事，要不要成事，也是神在做主。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点放在哪里。今天早上刚接到一个讯息，我就趁机讲一下。有一个奉献不久的一个传道人，他们很热心，他们也一直很要学习怎么样依靠主啊。然后有一个已经是牧师的牧者，那有机会跟他谈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们谈什么了，我还没有去确认到底什么内容。他跟我转达的是说，那个牧师跟他说，如果你经济上不够，你就去找工作，你就去找一份工作。那我不晓得到底什么原因他们谈到这个事情，但是我给他的回答就像我跟你回答现在一样，我说你奉献的对象是你的主，他是你的老板，那你要有你跟你的主、你的老板之间的合约。你不是听人家的意见，但是你对准他，只要任何的情况是主容许的，不管你很贫穷或很怎么样但是你对准他，你信靠他。我不是说一定要传道人一定要很贫穷，不是这个意思那只要主，你跟主之间确认的，一定要好好的守住那个跟主的盟约，这个很重要。所以每一个人，我们做，不管做什么，是为主做，那个才有价值了。我可以这样讲，
对，师傅，我觉
就
得
像你讲的，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真的不知道，
您说这个其实真的是，当然我们不是那个全职的传道人，因为你服侍主的路，特别是全职传道人，可能是更不容易，中间所经历的这个挑战跟困难，也不是我们没有这样全我们所能体会的。但是您说的很对，他只要对准主，就是说。主是他的老板，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慢慢那个方向就偏离了，就开始要考虑很多实际的问题。那个就从那个原来的那个重心里边移开了，那你就有很多可以焦虑的，比如说你这个养生啊，你家里边供养啊，怎么做？
当然，当然呀。然后我很感谢神，这个刚刚奉献的传道人他说啊，我不过刚刚从那个。不要，我要让凭信心生活，不是刚学过来吗？ 啊，怎么还要告诉我去找一个工作？所以他说我不干，我就是要依靠我从一开始。所以我说我们跟主之间有一个默契跟约定哈，那个不能变，一定不能变，只有那个才是稳定的，才是最最坚固、最有安全感的。嗯哼。
其实这有的时候是有一个，就是权柄，或者是有一个难处，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听说就是在我们在家教育的妈妈，他们有人讲过，就是说，甚至那个长老牧师就去劝他们说，你不要这么极端嘛，你干嘛好像非得要这样？他们是有这个信念。当你有这种权柄，你自己就是说也没有承受到你特别的确定，那周围这样一个属，就是因为。牧师，大家在觉得属灵上是有权柄，这样劝的时候，实际上是你会摇摆了。我觉得就是说又不抗拒权柄，但是又能够，其实挺在实，除非你自己跟主真的是很确定、很贴近，不然外来的声音、周围的声音会容易被摇、被晃动
这
这样。
个可能对于我讲抗拒跟顺服的意思，可能跟大你们想的又不一样了。
哦，是吗？
因为圣经说基督，啊，他是总的，对不对？好，比如说我们讲这个婚姻哈，基督是男人的头，丈夫的头，丈夫是女人的头。那么这里面的顺服。我讲的不要抗拒权柄，意思是说我不去啊，就像大卫一样，明明是扫罗错了，可是大卫说不管怎么处理他不是我的事情，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不要去啊，可能我们对顺服的这个的理解，我的那个可能跟你的可能有一点不
哦，
同。
我讲的可能也不是这个，我的重点不是说他抗拒权柄，而是说，当如果说有这样的声音，可能你就会自己会摇摆，你可能对主你说不妥协，可能会影响他对主的这个信念的不妥协，不是他，我想牧者也只是去劝他，给他一个意见，也没有说你一定要怎么样，但是这种声音会对你对主，你就会你的认定会被摇晃。有的时候我们其实自己不是那么100%确定，特别是人觉得，
那所以我说啊，他要直接跟神之间有一个默契啊，这很重要
哦，
啊。呀，每一个人都一样啊，不是只有你，我们不
啊，
能把牧者把我们当做我们的好像。那个以前那个祭司或先知的这个承担者没有，不是这样啊。像我们都是每一个人都是神的祭司，我们每一个人都跟神是直通的，所以我们的最直接的就是要从神那里领受我们的从神那里来的他的心意。但是我们要领受他心意，我们需要有他的心啊，我们有基督的心才能够两边才会通电，才会对得起来啊。所以其实哈。这些问题哈，都是在考验我们呢、啊，我们心意定不定呢、
对，
像刚才我说那个问我的那个人，他其实也是，他是很小心。好，那因为那个给他建议的那个牧师呢，他是等是他的一个前辈了，哈，那他就也问我，但是他不用，他问谁都没关系，表示他要确定到底怎么样才对啊？那我就还是回他的是说，我不给他任何意见。我说你要跟神之间，你的老板要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但是所有如果比如说我是传道人，那我要给人家的意见一定是要帮助对方更依靠神的，这是我的原则。有时候我们会给一个我们自己的意见呢、啊，我们经验上的啦，
哦，
那很容易的，我们很
我
容易
们
就这
对
样，
很容易给别人，
是，
有对方可能有的时候他接受起来也觉得容易，你就给他一个一是一走一二
嗯哼，
三，他也觉得他你让他自己去寻求，他有的时候反而是觉
他
得
们宁
不知道
可
怎么
依
办。
赖那个看得见的
对，
啦，不依赖看不见的，是
嗯，
动机的问题了，是动机的问题，我们的动机。哈哈，那有这些杂声哦，有就是旁边的一些很多意见的时候呢，其实呢也给我们一个也是有它的积极面呢、啊，就说等于说就让我们更学习怎么样，要一定要听得到圣灵的带领，这样，
哦，嗯，
嗯哼。
就是这两个真的是不太容易做到，就是不妥协又光不妥协就挺不容易的了。后面
讲的顺服哈，顺服的意思是我的心里面对这个权柄没有轻看，没有抗拒心态，没有嫌弃，我接纳，我顺着来接纳他，但并不代表，因为他谈到夫妻哈，他有神给他夫跟妻的很重要的要对神负责任的两个角色，对不对？一个是头。一个是帮助者，那个身子，而不是说身子都没有不用有作用，就头让头去尽量出头哈。那也不是说好这个身子就让他扛所有，不是这样的。所以他有他的各要各尽其职的地方。那所谓的顺服，就是我的心里面是顺下来，是温柔谦卑的。那因为有一个温柔谦卑的顺服的心的时候。耶稣的榜样就是这样啊，顺服啊。那有这样的一个顺服的心的时候，我们就更容易，比如说我是个妻子，我就更容易让我的帮助我的丈夫，帮助我的头。你懂我的意思吗，刘磊？
明白，
所以我们的顺服的那个，是对于人，针对人呐，针对人。嗯哼，
您
我们
刚才
心
讲
里
的那几点，
要柔下来哈。
您刚才讲的几点，就是说，不嫌弃，还有这三个
嗯，
不，我觉得很好，那是重点。
不嫌弃，好，那就好像不冷漠都有了，就是爱的范围里面呀，
对，这可能在夫妻关系里边是一个更好的一个要学习、要应用的。
呀，父母亲对孩儿女也是一样啊，你不是说因为我是父母亲，所以呢你不准讲话，孩子有耳没有嘴，不是这样子的。你要把他养成一个完全独立自主，让你觉得放心，可以自己去面对人生的这样的孩子。好，这是神的设计是这样。到后来他就要离开我们，好，成为又各这样子延续下去。
其实就是这个，在组里边这种又有爱又有管教的模式，是这个世界上很少见的。我们也因为看的榜样也不多，所以有的时候好像就是，比葫芦画瓢也画不出来那个样子。但是要是有榜样的话，就比较
不是
容易一
多
点。
见少见的问题啦，刘磊，是我们就按着圣经里面的真理，我们就把它拿来当做我们的蓝图。然后我做不到的，我就要对着主去学习，因为我们就去跟基督学嘛。
Amen。
那明明圣经就有讲到啊，对不对？那为什么还要去学很多那个管教的方法？你懂的意思吗？那些都没有问题啦，好，那如果我在讲就根基啦，我们根基如果没有的话，你从中间下面不管它的根基稳不稳，从中间盖上去，你可以盖个很漂亮的房子，可是会倒的。我的根基很重要了，根源跟根基很重要。
可能我们比较容易，就像您说盖那个房子，看到那个房子很漂亮，我们都想去学。可能就从那个中间那个，
还有一种世俗化，就是我跟着世，我让世界来影响我，心意更新变化。我们有三个部分，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一个是首先你整个人活活的都要托付给耶稣基督，献上自己当做活祭。每一天我活在主的面前，没有一个是可以不用他做主的。当然，这是还是要。心意愿意，但是到后来还是要在主的面前被他做工练习。第二个部分需要心意更新，你就经历过嘛？你说你的孩子家庭学习了，后来又在他后面要念什么要上什么学校，你也会担心他的以后的他的那个skill
登
的
记
问题，对不
工
对？
作，
啊，所以我们是在这两边游离呀。可是对主的部分呢，是绝对的，如果。靠他就全部靠他，如果要分别为圣，就全部分别为圣，不能说好像在这个中间弄出来一条不宽不窄的路，不是这
对，
样子
我记得
呀。
您当时跟我说找工打拐找工作，说不要一半靠神，一半靠自己。当时真的
你会很苦，你知道吗？你会很
是，
苦
当然了，脚踏两只船很痛苦的。
我不是在批评这样子，我说这样会很苦啊，而且会走不到神的心意，走不出来了，这是我的重点。我们要把握住任何的生活层面，刚才没有讲完，一个是我们的生命完全的让神做主，叫做献为活祭；第二个是什么？是我们的要更新，开始那个旧的就要换掉了，就不要让世界，不要效法世界，要心意更新变化，然后我们才能够去跟主一起完成他要的那个纯全、善良、可喜悦的心意来荣耀他。我们都很喜欢讨神喜悦，对不对？那我们需要先转我们的心意啊，到最后就变成我们彼此的关系、恩赐的这个服侍了，彼此的服侍啊。但是先决条件，那个献为活祭，还有我们要更新变化，分别为圣，这是先决条件。后面就会产生出一个非常美的一个，不是没有问题哦。你到罗马书第14章、15章，问题一大堆啊！但是呢，我们就不会觉得好像很茫然，不会了。有问题，但是没有难处。你谈到说，如果有人告诉你的问题是说，有大家都觉得说我是很爱主才做的嘛，对不对？啊，
对，
那我们就把自己跟神之间的那个动机啊，我们尽量的，我们做不到。我们会有杂念，我们会有其他的影响，这个都有可能。但是我们就尽量的，我的焦点在这里，那主就会很专心的帮我们做工。我们很专心的对他，他也很专心的帮我们做工。如果我们没有从这种动机开始被主做工的话，我们如何到那天说：“哎呀，主啊，我真像你？”不可能嘛，是不是？因为耶稣的心一定要先建立起来。
可能现在的这个潮流也是，就是学，各种各样的方法呀什么的。昨天有一个姐妹跟我讲，她说，就包括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机构里边，他们在 promote 一本就是书，就是给青少年的书。后来她就去查，发现那本书的作者呢是摩门教的一个长老写的。
其实这个源头很重要了。我们不能因为以弗所书2章告诉我们三个很重要的仇敌，一个是空中掌权者，他设各种计谋就是要害我们。然后第二个是什么？世界的流行啊。所以任何一个东西的源头，如果你不去追究的话，就想说，哎呀，这个很好啊，看起来很好，或者是这些的话，都会把我们带入一个不三不四、不想往哪里去的一个方向，你懂我的意思吗？
明白。
就是其实我们有很好的理想，我知道，但是呢，这三个仇敌，这三个一个是我们自己的私欲了哈，那这三个的话，我们要认清楚，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还是要很警醒，很要有那个像蛇一样的一个那个，所以我认为什么都往根源去了解。不要只有看后面的结果，或看那个这个它的光鲜度或什么，我不知道你在讲的可能也是类似这样的事情那
所以
我
他
不是说我们要拒绝所有的文明文化，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要定准神的真理，就是我们的唯一的绝对依归，就是这样。他不是提到说要有。奉差遣的那个，帮我找到那个情节。
就是罗马书是不是？
对
就
对，
是
罗马书，那
十
奉差
三
遣就要有
谈到的。
传，要有信，要有
对，
求告，对不
我知道
对？
他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若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是这个吗？”
我们最好读经哦，就是一方面要跟旧约有连结，他从旧约哪里来，我们就要跟旧约连结啊，他都告诉我们，对不对？这是过去的话，这是以赛亚的话嘛，对不对？是不是？
对。
这个是对，这以赛亚的话哈，然后我们要看他的那个旧约，就要去不要不求甚解，就好像去跟他把它连结好，然后有时候我们会按着我们的想法就把它反过去。常常我看到有很多时候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把它反过来看，然后就得到一个结论，是我要的结论。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我就想讲，正好一想的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看到 不少，我自己觉得啊，是本末倒置。比如说，本来我们应该以圣经为主来在这个下边，但是有的时候他有一套自己的想法或者理论，然后他会比如讲一个方法，他怎么样，然后他也会添加几句圣经来支持他的这套模式，或者是他要倡导的一个东西。
不管怎么样，我的重点是这样了，好不好？我们看到圣经的时候，如果不了解，我们就要去你可以的范围里面。比如说，他那里是从旧约来的，那你就很中肯的去找到那个旧约的源头在哪里，了解一下。然后呢，他怎么样的讲下来，我们就怎么样的听下来，我们就怎么样的顺下来。我的意思是这样，就不要再推敲分析。我们听到圣经是好的，但是我们对于神的话语有圣灵做我们的老师，啊，有时候我们会有用自己的那个推回去的一些，其实有很多例子了，我们不要谈这个哈，这有点太复杂了。但是我只是说，我们好不好？很单纯的，就不要不用自己再想说哦，我需要去了解什么哈，啊，除了圣经对应圣经以外，旧约。新约对应圣经以外，它绝对不能彼此有相悖的地方。那我们就按着它的次序这样下来，不要好像把我们的，我希望是这样，所以就把它拿过来证明我的，来补助我的。这样的话，我们会有一些对不准的地方，啊哈。但是圣灵一定会教导我们，圣灵一定会教导我们。就把主跟好，对的主好呀，是，请
是
讲。
不是就像您讲的这个比喻，你不用把这个就是这个比喻里边一定是对的哪一个，把它每个都要找出来，它有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呀，
就
有时
是
候我们会
用那种
很多
逻辑推理。
对，很多很多预表什么预表什么哈，如果那个预表什么对我们会帮助我们跟主更亲近也还好啦，啊，但是。我像我昨天就跟我们班上讲一个话，我说你把这个圣经人物他的问题研究出来，并不代表你就会比他更好，类似这样。我们是要学习啊，我们是要学习，直接的学习是，回到那句话说，行为完全，什么叫行为完全？遵行神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我可能越活越单纯的啦，越活越像，会回到孩子那样子的哈。我觉得我不喜欢那种，再有那么多错综复杂的地图，就是一条路，哪一条路也神告诉我们，那么就按着这样走，这样，一定要把自己跟主耶稣的关系自己连结，好，不要依赖人，或一定要怎么样。好，依靠方法不是这样，跟他有连结之后，其他的会有方法，神会预备一些方法来帮助我们，会预备条件来帮助我们，会的，他会的。
对，师傅，我就回应您刚才说越活越单纯。我觉得以前我一直是什么事情，自然而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分析，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有这个模式，其实也蛮辛苦的。但是后来就觉得很多问题就简单，其实那也很轻松了，就是你不用什么事情我都要知道来龙去脉，这个方向在那里分析。
一方面，我们的心让主来塑造，让主来工作，会越来越就是越清新嘛，好，那也就不会有很多的那些来好像把它染色或怎么样呀，心里面要被主做工了啊，圣洁的心很重要，
在那种就是那种挣扎里边，什么那个是很痛苦的，真的是又很
是
累又
的，
很痛苦，
很
然后
好
心
奇，
思也很沉，非常内耗，就像您说的内耗。
如果我们要有什么用尽挣扎的话，就跟我们这跟主之间的那个，就是好像就像雅各要跟他摔跤一样，好，就是对主对准主的，我一定要得着，你一定要怎么样？这个对主的一个期许，对主的呼求，这个我们要很用很多心意。那个我很认同，我非常认同。其他的话没关系，其他的话如果主要预备的，他就预备给我；没有的话就没有，就这样。 我会再继续讲我们那个饶恕哈，因为今天我觉得我需要把那个根基再谈一次。那就想到说，本来我是要在灵修讲那个耶稣的心理、耶稣行为心，我就把它挪过来这边。所以今天的话，就是我们有一个对我们的心的一个期待，好，主要让我们的心里面的爱有根有基，让我们刚强起来。关于上次饶恕的问题，还有没有人有没有什么想法和回应？
饶恕的话真的是特别重要，对我们基督徒来说。
嗯哼，
但这个
是。
还是，就是还是要自己和主耶稣。当我知道我被主耶稣，我也不配得到主耶稣的饶恕。但主耶
嗯哼，嗯哼。
稣饶恕我了，那我因为这个，我总就还是要自己和主耶稣重新的那个关系能够，就是说重新的回到主的面前。我也是个罪人，我又那骄傲又自私，但是耶稣他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了。那然后我就是从头脑知识要转化成从心里边的知识。当我真的相信的时候，饶恕别人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了，而且也是神，真的，而且也是神。
Amen，Amen，Amen，是的，是的，非常对，Amen，Amen，Yeah。
而且我发现，每次我选择饶恕的时候，是我自己把我自己从苦读当中释放出来了。实际上是我的，我饶恕别人，实际上是我自己是最蒙福的，
是的，是
因为我
的，
自己最平安、最释放了。因为当我
嗯
选，
哼。
就是对一个基督徒来说，当我选择，我就是选择去饶恕他，不是因为他道歉了，或者是因为他好了，而是因为耶稣他，因为首先是我爱耶稣，因为耶稣饶恕了我，我来去
嗯
饶恕他。那么不管这个人道不道歉，这个人改不改变，我都是喜乐的啊。而且耶稣，只要我们转向主耶稣，只要我们转向神，我们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就有能力去饶恕，因为每个
哼，嗯哼，Amen，
人都靠自己不行的。
是
以
的，
前我就靠着自我的那种啊努力啊，那苦苦挣扎，就跟圣诞树一样，已经砍下来了，但是早晚他会死的，所以还是要重新的要回到主耶稣那儿，然后去饶恕啊。然后我很欣赏刚才师母分享的，就是要我们要跟主耶稣去学习，因为这世界上啊，没有一个完全人。再敬虔的牧师，再敬虔的师母，他也有需要更像耶稣的地方。所以，我们要跟主耶稣来学。然后，当然了，我们看到了啊，有某些属灵的人，他有一些向耶稣的感谢赞美神。但是，我们不能够去从希望人来去跟我们怎么树立榜样啊什么的啊，就是我们还是要回到那个。跟就是说，那根本的问题是，说是我要跟主耶稣连接，然后主耶
Amen。
稣对我怎么样，然后主耶稣又怎么的，希望我遵循他的命令的。而且当我们遵循他的命令的时候，实际上对我们所有的人是一种保护，是一种
嗯
祝福。当我们去遵循他命令，但是靠自己做不到的，就得靠圣灵。但是要靠圣灵，得先重生了。得先自己重生了，才有能力去饶恕，才有能力去顺服神的这些命令。
嗯嗯嗯嗯嗯嗯嗯，Amen，Amen，你讲得很好，你把我过去饶恕的这个几个重点都做了一个复习，谢谢谢谢，非常好，是的，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当我们体尝了主怎么饶恕我之后，我就一定有那个能源资源可以免了人家的债。当我免人家的债之后，我心里是自由的，我就被医治了啊！我被医治了，我就不会淤着那些苦毒啊，各方面哈。所以这是主为我们定的一个生活的一些律所以在祷告的时候，那个原则里面就有一个原则说免我的债。因为我们常常还需要很虚心的在主面前免我的债，就像我免了人家的债呀。是的，神从来没有要我们做的是我们做不到的，而且都是他先提供给我们资源呀。谢谢，谢谢，非常好。是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证。哎，请讲，请讲。
而且我还发现一点哈，就是说仇敌其实每天都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不过有的时候我们基本就不知道，没有意识到，仇敌就喜欢让我们一遍一遍的回忆啊，人家对不起自己的地方，或者我们受伤的地方，然后就活在那种小自我的空间里边，然后我们就出不来，然后我们就没。
办法，其实神他给我们自由的意志。如果我们自己不选择告诉耶稣，我需要你，耶稣，我需要你，耶稣，我真靠自己不行。当我们如果不这样的话，仇敌就让我们一直活在那种恶性循环的一遍一遍的回忆，然后越回忆记得越清楚，然后走来绕来绕去绕来绕去，然后那个活在一种愁苦痛苦，然后没有出路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说要让我们去饶恕啊，因为他说我们如果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我们如果不去饶恕别人，实际上我们是自己把自己陷在那种恶性的循环里边，那种痛苦，还苦读啊，关键是啊，所以在那个 Colossian 上，他不是说他是 get rid of all bitterness，让我们去一切的苦毒，如果不去除苦毒的话，实际上真的是伤害我们的灵，伤害我们的情绪，还伤害我们的身体。人生病都是从那个灵里边情感上那儿先出问题的，然后后来又影响到自己身体的健康的。
是的，还有我刚才我在谈到以弗所
所以
的，
我就，
讲完你讲完，
你讲什么？我想听你说。
啊，以弗所书那个第四章那里哈，其实他谈到有两个很重要的重点，一个是说话，当我们心里面是健康是清新的时候，说出来的话就会造就，就说话是有权柄的，我们的说话是有能力的。那如果我们充满的一些苦读啊，圣经上描述的那些本来的那些，因为人的那个罪性留下来的那些，好像病变一样那些东西哈，那我们说的话也会变成本来是一种变成别人的福气的话，使人得福的话，也会变成对别人是一个污染的话。跟说话有关系，在那个以弗所书第四章那里很重要的两个点，一个是说话，一个是怒气的问题。是的，是的，所以像我们在被我们的孩子惹起来的时候，我们要说的话，要记得，第一个你要记得，所出的话，有一天都要供出来耶，在主面前都要被供出来的哈。第二个，我出来的话。耶稣说：“不是进去的污秽人，是出来的才会污秽人啊。哦”所以我要出来的话，会影响到别人，会到底是使人受益，还是使人受害，这个都有关系的。所以他谈到两个很重要的、很实际的，我们的说话。所以这个心哈、啊、很重要了，我们的心真的是很重要。是一方面我们自己受益，我们自己。释放我们自己自由，我们不被辖制，我们里面是丰富，是健康。一方面的话，我们说出来的话，还有我们行出来的饶恕，都在成为别人的福分。Amen，谢谢 Ali，对不对？是不是？
是的，谢谢师母。
感谢主，我们一起学习，真好呀。阿门，我跟你说阿门哈。